杨广和余文化及在临潼山茶树岗设下伏兵，准备要截杀唐公李渊。唐公李渊呢，最初真把他们当成了土匪了。所以李渊跟他们说，说你们要多少钱我给你，给我让出一条路就得了。你不是就要买路钱吗？李渊心想，我的家小带的这些钱足够打点这部分土匪的了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为首的一个匪徒喊了一声，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要命。李渊听到这里心想，坏了，这是碰见仇人了，看来他们知道我要从此经过，在此截杀。所以唐公李渊一抬腿，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摘下自己善使的这条画杆方天戟，双手拔起一端，旁边有他的族弟李道宗，手中也拿了一口刀，他的大儿子李建成手中端着一条枪，跟随他的所有的这些个家丁们全都把兵器亮出来了。应该说唐公李渊呐，那是武将家风，这些个家丁们平素都会武艺，今天在这个关键场合可就都用上了。家丁们各亮兵器，先保护住家眷的车辆。车里边这位宁氏夫人可吓坏了，这宁氏夫人那是带着大肚子，怀揣着孩子，眼看要分娩了，没想到在这碰见强盗了。宁夫人在这里是浑身一抖，李渊的这些家小那些个丫鬟们那些个婆子们也都吓得抱了团了，外围都是这些个男性家丁各执兵器，和这些匪徒们可就打在一起。说是匪徒啊，那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杨广挑选的精兵强将。杨广觉得指定把李渊得杀死在临潼山茶树岗下，所以杨广手中摆刀，余文化戟手中端了一条枪，直取李渊。跟李渊两人一见面双战衣，并不搭话。李渊拿戟往前一刺，杨广摆刀往外一磕，两人马打盘桓的时候，李渊就问他，朋友你叫什么名字，难道说我给你钱还买不了这条路吗？可是杨广就是不说话。杨广心想，我能说话吗？我一说话那李渊非把我听出来不可，他对我太熟了。杨广这一不说话，余文化及也不说话，这李渊就奇怪了。李渊心想，这贼是哑巴啊，我碰了两个哑巴贼，怎么我跟他们说话他跟我不说话呢？这语言不能沟通，事情就不能解决呀。唐公李渊心想，没别的，我就要他们的命得了。唐公李渊那是马上的英雄豪杰，颤动画杆方天戟，一个打俩，但是也面无惧色。这个时候杨广跟李渊一边打着，一边就心里边暗骂他带来的这些军兵。杨广心想，这帮王八蛋全是废物，你没看见我们俩打一个打不下他来吗？你们在那跟他那些家丁打什么呀？你们过来一伙子人把李渊一块围上，先把李渊给收拾死了，这不就全结了吗？他首先那个人不打自散呐，啊！但是呢，他那些个军兵跟李渊那些家丁正在那酣战呢。就在这个李渊跟杨广余文化及打到二三十个回合，杨广旁边有一个副手长得心眼了，往旁边一摆手，招呼过来十来个人一起过来，就把李渊给围住，把唐公李渊这一围住。李渊一看周围都是他的敌人，这阵李渊心想，坏了。李渊心想，我李渊打南陈灭北齐，凭东西二晋叱称疆场，所向无敌呀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到了临潼山茶树岗这么个小地方，我要完。这就叫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小河沟里也能翻船，我李渊难道说就要死在此处吗？李渊心想，我真要死在此处，我心里糊涂，我得罪了谁了？那么蒙面人他们是哪一个呢？李渊现在没有功夫详细审视面前这两人他们是谁，他端着画杆方天戟就得应付作战。李渊脑袋见了汗了，眼睛目光有点散乱了，李渊自己心里边心理状态已经防线溃退，要完了。李渊心想，
天哪，难道说我李渊就当死于此地吗？
正这个功夫，由打林通山那个山坡上边，顺着旁边一条小路，突然间窜起来一匹黄骠马，马上边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一边往下闯着，一边高喊：“哎，你们那干什么？”马上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范阳毡笠，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，足下蹬着牛皮战靴，跨起一匹黄骠马，手中使一对熟瞳双眼，面如淡金，两道剑眉，一双虎目，鼻直口阔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来自山东，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三班总仪马块头。此人姓秦，名琼，字叔宝。这个秦琼啊，是三班总仪的马块。三班总仪马块是什么官呢？相当于吧，我们现在的刑警队长，抓差办案的这么一位。这个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，说他不是一般的人，说是他的为人、人格、名望在山东一带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秦琼秦叔宝在山东由于到处抓差办案，会身好武艺，善使熟铜锏，而且会打拳，别人给他送一个外号，称他为马踏黄河两岸，锏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，盖山东半边天。交朋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。交朋友似孟尝，孟尝君好交朋友，门下有三千食客，就在他们家经常吃闲饭那朋友有三千，轮流来，好交朋友到这份那就顶了天了。所以说他交朋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。专诸是专业刺客，伍子胥曾经让他去刺杀王僚，但是专诸说老母在堂，我得尽孝，我不能去。专诸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老太太悬梁自尽，成全自己儿子的大业，这专诸才去。所以专诸是有名的孝子。秦琼啊，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。你说这位就这个外号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。秦琼在山东济南府怎么到这儿了呢？秦琼是奉济南府历城县县太爷的命令押解着罪犯充军发配。他和自己的本堂的一个弟兄叫樊虎，这樊虎呢也是三班总仪的马快，两人押解着两道差，都是充军的。什么差人呢？差派的是押解的罪犯，这罪犯都是大盗，就偷东西，判他们充军发配，一个到平阳，一个到山西潞州。秦琼押解的人呢到山西潞州，樊虎押解人呢到山西平阳。哥两个呢有一段是顺路。再者说两人押送这个充军发配的罪人得先到长安司换公文，要不怎么能到的长安这儿来呢？两个人到长安司把公文都换完了，押解着罪犯准备上路奔山西，也走在了临通山茶树岗这地方。这个临通山上边啊，秦琼听人说上边有一个五云庙，就是伍子胥庙。伍子胥当年临潼斗宝，力举千斤顶，震动十八国。正因为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古迹，所以临潼山上修了一个伍子胥庙。秦琼呢自幼崇尚英雄，走到山下的时候就跟樊虎说，说我这个罪犯差人你先给我押解着，到前面镇子上找店房住下，我呢上这山上我拜拜伍子胥这庙，我看看伍子胥这庙神像是怎么塑的。所以就这么秦琼上山拜庙来，到山上这一拜庙，拜完了庙，秦琼一下山正准备着要追赶樊虎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山下大乱。秦琼催开胯下这匹黄骠马，下了山坡远处一看，这就是有人劫道。秦琼往下一边走着一边也瞧清楚了，断定这是一帮强盗劫夺一个官员。怎么知道强盗？因为那伙子人脸上都抹着锅底子黑呀，你要是好人你把脸抹黑了干嘛呀？ 这肯定就是做贼的强盗啊。为首的那个人还青纱蒙面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青纱蒙面的。秦琼心想，看来当中间这个官员手使方天戟的这位有几何勇战，但是毕竟他是一个人，旁边的手下那些个人都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这官员要吃亏。俗话讲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更何况秦琼秦叔宝那是一个见义勇为之人，所以秦琼亮出自己善使的这一对熟铜双锏，由打山上大喊一声，催开荒骠马阵，冲下临潼山。秦琼这匹马别名叫西凉玉鼎甘草黄，那是一匹宝马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。这匹马这打个立晌的功夫就到了山下了。秦琼这马到的山下，前面就是杨广。这杨广啊，听见山上有人喊，杨广没当回事儿，他也没想到这位这马就这么快，听那声喊的时候还在半山坡上呢，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到他身后头了。这杨广没来得及回头看，秦琼在后边就喊了一声，贼寇竟敢在此捡镜劫夺，吃我一剑！说着话，左手摆熟铜剪，奔着杨广的后背，噗，这一剪就砸下来了。杨广听见后边风声一响，这杨广赶忙往旁边一带马，这马往左边一带，这一剪没打着，没打着也不是全没打着，在他的肩膀头子这边上扫了一下。秦琼那是多大的力量，这把熟铜剪就扫这一下，就差点没把杨广就打马上给扫下来。杨广就觉得后背噌的一下，哎呦我的妈，他喊了声我的妈，这马就窜到旁边去了。杨广再不敢说话了，这我的妈呀，这是下意识喊出来的。杨广心想，我喊了这声妈，这李渊能不能听出是我呀，啊，他要听出是我来，这可就要了命了。秦琼这一剪扫下来，杨广就觉得肩膀头子这个地方火辣辣的疼。其实他是没扒下来看，扒下来要一看的话，肩膀头子上边都秃噜了一层皮。杨广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杨广心想，这个小子厉害，就这一下子扫得我这么疼，我可不能再在这跟着打了。我如果再在这儿打，这个小子浑浊闷愣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他这一下子把我给砸巴死，我这皇上也当不上了，这太子也继承不了皇位了，那我就亏了。所以杨广不敢傍钱了。杨广这一不敢傍钱，于文化及在旁边一看，那位跑旁边去了。他一转头的功夫，秦琼摆双锏奔着于文化及就来了，熟铜锏流星赶月照着于文化及脑袋上呜砸过来了。于文化及用兵器往上一架，嘡的一下子，真的于文化及是两膀酸麻。杨广看是不妙，冲着于文化及一摆手，没说话，一摆手那意思撤。杨广这一摆手，于文化及心里就明白了，秦琼这一来，他也知道这位本领比他们不是高一点半点，他们要跟这位动手是非趴下不可。所以于文化及催马就跑，杨广于文化及往下这么一拜，他手下这二百来兵丁啊，兵随将令草随风啊，一看头都败了，他们也跟着败下来，顺着那树林子里边就跑散了。跑散了之后，他们背前边去了，前面有他们固定的集合地点。他们这一走，秦琼秦叔宝一带黄骠马，吁，把熟铜锏合在一起，怀中一抱，看了看唐公李渊，这阵李渊满脑袋是汗，方天戟在马鞍球一横，抬头看了看秦琼，壮士，请问贵姓高明？秦琼秦叔宝心想，我呀，用不着留名留姓，见义勇为，人人都应该这样做。我做完了之后，给你留个名姓干什么呀？还想让你报答我呀？有道是施恩不图报啊。所以秦琼秦叔宝微微笑。邂逅相遇，何必再问名姓啊，我去追赶这伙强盗。秦琼催马随后，说是追强盗，其实秦琼想，樊虎在那挡着我呢，我得快找樊虎去。
秦琼催马这一跑，唐公李渊忽然意识到，这个人的名字我得问明白呀、啊！啊，这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！要没有这个人到此，我这一家子就都被人家给杀了。所以唐公李渊随后催马，告诉手下人跟着我一起问问这恩公名姓。呵，这就跟着奔秦琼来了。秦琼头前催马走，扭向回头一看，后边这伙人跟着。李渊摇手问：“喂，壮士，留下名姓，叫什么呀？”秦琼一看，我要不报个名啊，看来他还没完没了。所以秦琼扭向回身，喊了一嗓子：“秦琼！”他喊上秦琼。这秦呢是闭口音，这琼呢走鼻音，他在上风头，他这个秦呢喊得轻，琼喊得重，秦琼。这李渊就听见琼，他叫琼啊，哪有叫琼的，没听说叫一个字的啊。李渊就又问：“请问壮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还问什么名字，秦琼伸出手一摆手，他们一摆手一晃，意思你别问了，催马走了。李渊一看这一摆手，哦，这手什么意思，手是五个手指头，五，他叫琼五啊。问旁边这家丁，这个人是不是叫琼五，家丁们说是吧，啊，他姓琼，有姓琼的吗，没听说过呀。有叫琼武的吗，叫琼武倒有可能，姓琼的可没听说。嗯，李渊说，此人姓琼名武啊，你们都要记住，琼武是我们的救命恩公。李渊这拨转马头，领着家眷要继续上任，这不说了。秦琼秦叔宝由打这儿催开战马，就撵上了樊虎。撵上樊虎的时候，樊虎刚进镇子，跟上来之后，樊虎一看，哎呦，我说哥哥，您这怎么跑一脑袋汗呢，干嘛去了？秦琼说，别提了，我上临潼山上看了看五云庙，帮了个忙，打了个抱不平，有一伙贼呀劫夺一个官员，我帮着把那贼呀打跑了，所以我这才回来。嘿，大哥，您真这份儿，您是拜拜庙，您还做了件好事，走吧。哥两个进了镇子之后，找了个店房住下了，转过天来继续登城上路，小星夜住饥餐渴饮，哥两个这天就来到了山西潞州了。到潞州的时候，秦琼可就到地方了，他奔天堂县，樊虎呢还得往前走，他奔平阳。到岔道口那个地方，哥两个分手了，分手的时候互相嘱托，秦琼说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，你要回去的时候最好到这来找找我。樊虎说，行，我回去的话我到这来找您啊。两个人说完了，把行李分开，把穿戴的衣服那包裹都分开，然后分道扬镳。秦琼的压着罪犯就进了潞州天堂县。进了潞州天堂县之后，秦琼是先把押解的罪犯送到衙门里头，衙门里头呢把罪犯先收下，压在南监。至于说秦琼这个回文，那得等着老爷来批，他才能拿着回文走。但是老爷现在啊没在衙门里，衙门口的人跟秦琼就说了，说我们老爷蔡知县啊现在上太原府了，因为太原府最近新官上任，各县城的知县老爷都得到那儿去朝拜新任的老爷，听说一个姓李的，所以你得等着我们蔡知县回来之后再给您批回文。秦琼一听也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找个店房等两天。于是秦琼把这个罪犯交代完了之后，剩自个儿一个人了，也觉得是如释重任，牵着这匹黄骠马就在西门里找了个店房。这个店房是王家老店，开店的掌柜的姓王，店里边这个店小二也姓王，叫王小二。王掌柜一看秦琼来了，一瞧这位是官府中人呐，是山东人，听口音听得出来，就在这个店里边住下了。 秦琼要了上房三间，自个儿包了。要上房三间之后，把黄骠马让店小二在槽头上喂好喽，自己倒在上房屋里。店小二给打来了洗脸水，秦琼洗完了脸之后，告诉给准备点饭菜。店小二给准备了四个菜，烫了一壶酒，做了一个汤。秦琼在这吃完了喝完了，自己心想，这老爷看来最近这两天回不来，估算着也得三四天的样子，我在这个店房里住着，吃饭得给饭钱，住店得给店钱，我那个马喂的草料也得给钱，看我这个钱带多少够不够。他往自己的行囊包裹里边这么一摸，秦琼忽然想起件事了，哟，坏了，怎么着？他跟那樊虎啊，两个人游打山东济南府一动身的时候，盘川路费两人是放在一块的，所以给他们发银子的时候呢，他们都知道樊虎跟秦琼两个人是好朋友，所以就发在一块都给了樊虎了。樊虎临走的时候还告诉秦琼，哥哥，这钱呢都在我这儿呢，到时候咱俩分手把钱再分开。秦琼说，好，在你这带着吧。可是两个人分手之后呢，行李衣服什么都分了，就这盘着路费钱没分，樊虎一个人带走了。秦琼现在一摸没钱呀，秦琼说，这可不好办呐，没有钱呐。又一转念，临来的时候自己的老娘给了他五两银子，说知道山西潞州的绸子好，让他呀给买点潞州绸回去，因为九月九是老娘的寿诞之日，老太太过生日，想要穿点新衣服，这五两银子在他这包里呢。秦琼心想，有这五两银子还可以，老爷要是最近这两三天来喽，我把批文领回来，然后把电饭账一结，我就快点走，哎，差不多能够。所以秦琼这心里边才算有了点底。可是呢，秦琼就跟这店小二就说了，说老爷什么时候来的时候，你可及时的告诉我，我带的钱不多。店小二一听这个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我告诉您，这一天秦琼正在屋子里边吃饭的功夫，那店小二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，哎，我说秦爷，老爷可回来了，正进西门。秦琼一听，慌慌张张由打店房里边出来，来到门口外边一看，老爷的大轿和道队就到在跟前了。秦琼拦轿往里一跪，济南府的秦琼给老爷见礼，抬轿的没有准备，前面一停，后边往前一推，这轿咣当一下子把老爷由轿里边给倒出来了。